好，今年神给我机会来讲了两篇信息。第一篇信息讲到我们要追求属灵的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那教会有能力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传福音不单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啊，所以很重要一个教会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啊，那我们要追求才有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世界啊，这是很实在的。一个教会啊，有的教会有一点点能力，有的教会完全没有能力。我希望我们教会追求啊，那个一个有能力的教会。那我讲的第二篇信息呢，要建立坚强的灵修与祷告的生活。能力从哪里来呢？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建立很坚强的祷告生活，就是跟源头我们的神，永生的神有连结，从他那里得到神的供应，神的能力，神的爱啊，神的生命，那我们就有能力来侍奉他。所以信徒平常在家里头就灵修祷告的生活非常重要啊。那你们最近布道会很成功啊，那个张伯利来啊，很多人信主，很多人来参加啊，我看见你们祷告的功效，你们注重祷告，昼夜祷告啊，就马上看到功效。那所以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一个注重灵修的弟兄姐妹是一个有生命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啊。那神给我负担呢，希望各处带起教会的复兴，复兴的开始是弟兄姊妹与神连结啊，与永生神的连结。那越多弟兄姊妹跟永生神连结，这个教会就越有生命啊，越有生命，表现在侍奉，表现在播饼聚会，表现在啊各方面。那我们教会是有生命的。那最近看到你们的次序表啊，复活节有八位弟兄姊妹受浸啊，我每次看到这么多人受浸，我心里就高兴，而且我知道因为有神同在，一个教会不断有人信主受浸，表示这个教会有神的祝福啊。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看啊，这篇我主放在我心里的一个信息啊，要尽心尽力的爱主，会带来教会的复兴啊，非常重要。那我看到世界有四种人啊，第一种人呢不爱神。那这个是普遍世界的人啊，美国啊一大片啊，虽然说是基督教国家啊，大多数人不爱神，忘记了创造的神啊，而且希望没有神啊，目中无神，不感谢他，也不尊重他，也不爱他。那这是世界的人，那上帝看下来非常难过啊，他所创造的人不爱他。那这是普遍的世界的人不爱神，第一个罪，已经第一个罪，不必说别的，不要神，不爱神，希望没有神啊。有些国家无神的国家，希望没有神，不是没有神啊，他们不要神啊，是这个是真相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没有证据，到处都是证据，而是人不要神，这是普遍的。好，然后呢，有第二批人呢？不冷不热地对待神啊，那这般是普一般来说是基督徒，那蛮多的啊。你看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各宗派啊，长老会、浸信会很多，到处都有啊。可是对神呢，不是那么重要，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很多。那我碰到很多。那希望有一天主给我够大的爱心，够大的勇敢，要指出这些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对主这么冷淡，为什么不冷不热，为什么这么愚蠢。那普遍很多啊，我们希望我们在座中啊，这样的基督都不多啊。你可以问自己，你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你爱他吗？还是不冷不热？好，那么有第三种人爱神了啊，很感谢主啊，到时候也看见一份爱神的弟兄姐妹啊！我相信我们这教会中爱神的人蛮多的啊！你们参加播饼聚会啊，那表示你们爱神来纪念他啊！下雨天你们还是来啊！好，我也看到很多爱神的弟兄姐妹啊，侍奉神。可是有第四种人啊，他们 们他们是专一的爱神啊，而且火热的爱神啊，他是专一的，而且身上你感觉到他是火热的爱神啊，对神非常的啊这个热切。那这样的信徒越多，这个教会就有越有希望，这个教会就会复兴，就像很多炭火一样，对吧？你要复兴，很多炭火着嘛啊！你看很多炭火是烧着热火啊，那你靠近他，与他做朋友，也使你热起来啊。那这样的信徒越多，如果我们教会有三四十个火热的基督徒啊，三四十个火热的基督徒啊，啊，那不得了，我们这个教会大复兴。那我今天早上信息希望能帮助啊，冷淡的开始爱主啊，爱主的更爱主啊。好，那我们说为什么要爱主呢？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要求那么大？你要尽心啊，把整个心给他啊，尽心就把你整个灵魂啊，你的生命给他，然后呢啊。心意就是心意啊，你的 mind， 把你心思也给他，尽力所有的力量也给他。哦，这个要求是很大啊。那为什么神对我们有这个这么大的要求？好，约翰告诉我们啊，一起念这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一件事他没有做到。那如果神要求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他，那他有没有尽心尽力的爱我们啊？如果神没有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话，那他给我们的要求那么高，那神是有啊，神的爱是彰显在天地啊。大卫说遍地充满了神的爱，遍地充满了神的慈爱。所以如果我们会观察会思想的话，你会看见爱在整个世界宇宙，因为一切都是为人创造，天为什么蓝，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歌，全部为着爱。天使啊，爱使天蓝，这个爱使鸟啊，使花香，爱使鸟歌唱，这是因为非常爱的神给我们预备这么一个美丽啊的世界，每一样都是为我们造，花是为我们而有香气。春天是为我们而来的，啊，五谷是为我们生的，啊，水果啊，香蕉、苹果，各样的水果让我们吃，多种的式样，多种的风景，一切的中心就是人，人是整个神创造的中心。第六天，一切都预备好，啊，这是一个父亲如果为儿女预备了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话，这是满了爱的。的父母都有这种爱，那上帝对我们人类呢，就是有这样大的爱。而如果你会想的话，这是奢侈的爱，不吝啬的爱，这是很广大的爱。花这么多花，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好，那这个往往还不够啊，不够。那神的爱表现在耶稣身上，他亲自来做人。那在耶稣身上所表现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最可以看得见的，所以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啊，好好的研究耶稣生平，你会在他身上看到神对人类那个广大啊那深厚的爱。好，我们读这节圣经啊，夜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注意到底这两个字啊，爱到底什么意思呢？爱到最高的高峰的啊，爱到尽头，爱到最完全的地步，就是他是最啊，他要离世归父了。那前面是一片的黑暗，他马上要被抓，被钉了十字架，要忍受非常深的痛苦。要是一般的人的话，满心都是忧愁痛苦，对不对？啊，因为迎面的就是十字架，当时很残酷的刑罚，耶稣知道，门徒也知道。那一般人的这个都没有力量，根本做不出事情。 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呀、啊，要趁这个最后晚餐最后的机会向门徒表现他的爱啊。那做什么事情呢？他离席啊，脱了衣服啊，给门徒洗脚。那这个约翰是最懂得神爱的，爱他们到底，爱他们的尽头，爱他们最高的境界，爱他们做完全的地步啊。那表现在给门徒洗脚。那自古以来没有一个老师会给门徒洗脚的，对不对？自古以来没有，古今中外啊，孔夫子、孟子啊、苏格拉底，没有一个老师会给门徒洗脚的。那那天耶稣给门徒洗脚，啊，门徒会感觉到，哎，我的老师真的爱我，这真的爱，也接受他洗脚，对不对？那好，我刚才讲的神要我们全部爱他，因为他也是全部爱我 ，OK。好，那么我们看看约翰对神爱的了解啊。看约翰，好，一起读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一起呢，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这种挽回祭，这就是爱。好，特别了解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是赎罪祭的另外一个说明。赎罪是为我们赎罪，挽回祭呢，就是神对罪非常的愤怒啊，对人类的罪非常的愤怒，神要审判，因为如果看到罪不审判的话，神就不公义啊，所以非常愤怒要审判我们。那现在因为有一个赎罪祭，接受神的审判，代替我们，那这个叫古时候叫挽回祭，神的愤怒就在这里停止啊，满足了。那这个约翰是个犹太人，他从小读这个旧约圣经的，知道有挽回祭，那不见得懂得什么意思。Okay? 什么时候才懂得这个意思呢？就是看见主人啊，耶稣被他们抓了，把他们带到十字架。把它挂在上面，哎呀，他感觉他所爱的主这样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那还不见得懂得所有的意思，因为主也说过啊，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直到十二点，忽然间，哇，天地黑暗，啊，忽然间阳光不发光，那耶稣在那里承受神的审判。天地都黑暗，而最后耶稣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他才开始明白，耶稣在那里是接受有关罪的审判。那他的主人死在十字架上，那到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喊叫，成了，成了，救恩完成。所以他是亲身的经历，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为他们的罪，也为世人的罪。因为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犯了罪，我们可以承认啊，向主承认，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也是我们的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也是为了普天下的人啊，两次用挽回祭啊这个称呼。所以各位想想看。这个刑罚审判应该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罪人。那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愤怒，最近的就看看日本的海啸，你就知道多可怕，对不对？死了多少人？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海啸？为什么在这个海底有地震海啸？印尼有这地震海啸，各处有地震海啸。为什么有天灾在 New Orleans 有水灾过来，是神的愤怒，对世界罪恶的愤怒，警告世人不悔改的话都要灭亡，这是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在天上，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所创造的人类不断的犯罪，不断的顶撞他，上帝非常愤怒。如果有日本 本的主阿米告诉不久的将来全世界要受神的审判，逃不过，绝对逃不过，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容忍宇宙中有罪恶存在。那这是神对罪的愤怒。那你我也是罪，如果没有神的救恩的话，我们都会在神的审判之下。那约翰他就认识，他也是犹太人，他跟我们一样起初都不知道，而是亲自在十字架底下开始认识什么叫做赎罪祭，什么叫做挽回祭啊！因为主人，一个没有罪的主人受了这么大的惩罚。好，那为了明白主的十字架的那个代价，圣经里有故事写在那里，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也是大家很熟的。好，我们一起读啊，亚伯兰献独生子的故事哈。今天晚上，今天再来温习一下，一起念。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住了，把柴摆好，捆绑在孩子身上，放在他身材上。亚伯拉罕就是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就叫他说：“亚伯拉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属神的儿子留下。好，所以我读这个故事啊，读过很多次，哎呀，我就觉得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为什么这么残忍，要给亚伯兰这么大一个试炼，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了，要是你我想都承受不了啊，一个独生的儿子，他说啊，而且老年所生的，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啊，向他献给我。那要是一般的人的话，都通不过这个考验，都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是吧？好，啊，那一天亚伯兰跟儿子同行了啊，两个人呢，啊，一起走到摩利亚山，那对仆人说：“你们留在这里停一停啊，不要跟我去。”那只有他跟以撒一起去，二人一起同行，圣经是这样写的啊。因为这个太残忍了，所以啊，连仆人都不要看啊，你们不要看。那亚伯兰呢，就是啊，痛心啊，里面不明白，又是神的命令啊，一生都顺服神，那最后这个是最大的顺服，那爱神，那顺服到底。这二人同行，你看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起走到啊摩利亚山上。在主位这堂，儿子还问他：“爸爸，柴和刀都有了，火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你看，问这句话不是刺痛他的心吗？献祭神的，那要不然说，耶和华又为自己预备献祭的羔羊，所以到了坛上，把他绑起来，把他绑起来。那然后呢？哇，那以色列知道自己又被献为祭了，但没有反抗。好了，然后就拿起刀，又真的要刺上他。各位，你想想看，亚伯兰是有血有肉的，难道他心不痛吗？难道他不流泪吗？难道他不挣扎吗？难道他不痛苦吗？难道他不觉得神很残忍吗？为什么叫我做这种事情很难明白吗？他可能还有信心，既然死了，他还能够叫他复活，这是他的信心。但是以做人来说，做爸爸来说，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残忍，多么是违背天性的一件事情啊！所有人间故事，各位有读过吗？好，对不起，这种要求叫爸爸把儿子杀掉，对不对？哎，还好， 当最危险的时候，天使显现了，亚伯罕，亚伯罕，我在这里。但你千万不要动伤害这孩子啊！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是超过一切。所以这个试炼是非常困难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碰到这么大的一个试炼。那
亚伯罕啊，得胜。
那天的试验成功了，他证明他爱神超过一切，超过他儿子。那我就问各位，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故事写在圣经里头啊？为什么有这么故事？因为整个故事是说明天父要牺牲他儿子的时候，他所付的那个代价。那天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走向哥哥他身上去，也是写在圣经里面。你各位想想看，这个天父难道他不痛心吗？难道他是没有感情的吗？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不难过吗？所以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神的牺牲就像亚伯罕的牺牲一样，有血有肉有痛苦，大声的也是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Okay? 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世人的罪，为了你我的罪，为了我们永远的幸福，为了把罪的除清去，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就是这一个原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十字架有没有说明神爱我们是尽心尽力尽意尽的爱我们呢？在十字架上表明，耶稣每一滴血每一个力气都用尽，走到十字架上面去，他的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三次跌倒，他有没有用了最后的一滴力量来表现对人类的爱，对你我的爱？如果神要求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他如果自己没有做的话，那不公平。可是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神是做的，对不对？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演出来给我们看，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给我们吗？这是保罗说的。如果神肯把这么大的一个代价都给我们，你看神还有什么东西不给我们？神是全心的爱我们啊，弟兄姊妹，因为根据这个爱，神才要求我们爱他，对不对？好，我们再读这些圣经。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神
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刚才只讲十字架的爱呢，是过去，是客观的，是不改变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软弱的时候，怀疑神是不是爱我啊？我的思想十字架，他这已经在那里，这个是客观的，不会改变。神的爱已经表现在那里。但神今天爱我们，不只是客观的，他还主观的，每天他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好的灵修生活，我们每天亲近神，你可能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烧在我们里面，还是真的神爱我们啊，是今天可以经验的。所以是根据神这么深的爱我们，他要求我们也去爱他啊。好，那第二点最大的诫命啊，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生命记啊，一起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情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啊，要听，中国人啊要听，世界的人啊都要听。以色列是神啊，创造天地的神，是唯一独一的真主。唯一创造的主，这是第一而且最大最基本的真理，应该任何人都很清楚可以看到。以色列要听啊，世人要明白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真的主。OK， 然后根据这个呢，你要尽心尽力的爱他。 所以这是所有诫命中最大的一个诫命。所以那个文士那一天来问耶稣啊，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啊？耶稣不要思索啊，马上答他啊，最大的就是这条，没有比这个更大。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对不对？我们都很熟这种的两节圣经。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读四书五经，读到我们中国的古书啊，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先明啊，要止于至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国古代很多很可贵的教训。后来也读了很多的书啊，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也读了很多的书。那我问你一句，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读过那么多中国的书、美国的书啊、科学的书，哪一句话最重要？不是书读得多的问题，而是说你抓住最重要的一句。那我今天告诉各位，告诉我自己，最大的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耶稣，没有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超过从前我读的四书五经，因为这里把最重要的真谛讲出来。人类最大的一个智慧，最大的一个责任，就是爱你创造你的神，那爱你的神。好，那么第三个原因呢，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啊。好，一起读这些，因为你才好好的你的心也在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明亮，你里头的光明和亮亮的哪里来是何的答案。一个人不能使用两个主，不是乐色的爱的答案，就是正规的体谅。你们不能用心理所是行动的。好，那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当我们没有尽心尽心爱神的时候，那很可能我们爱就偏离了啊，一部分给了别的东西。那在旧约时代很清楚，以色列一边爱耶和华，又一边的侍奉偶像，就以色列中很多偶像。那今天呢，我们在文明的世界，当然没有木头偶像菩萨来拜，但是心中的偶像啊，到处都有，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你的眼睛身上的灯，你眼睛如果嘹亮呢，就是原文是单一。如果你眼睛很单一看一样东西呢，你全身就光明，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只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我要爱神，我要侍奉神，我只有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就是专一的爱主。那就这样专一的时候呢，耶稣说你全身就光明了，全身就光明了，这读经就有亮光了。今天很多人读经没有亮光，没有启示，因为神没有给他，因为他心中有偶像。所以这里讲到你眼睛的昏花呢，就是你眼睛坏，你里面的心眼坏，坏的就是你看不只看神了你看了很多其他东西了，有了偶像，那全身就黑暗，全身就黑暗。所以耶稣点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尽心爱神的话，恐怕我们心中已经爱了别的东西，没有把全部的爱给他。好，那么第四个原因，为什么尽心？神不喜欢一个人呢，不冷不热啊。这个老底家的教诲就是这样，一起念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这个是老底家的教诲，代表牧师教诲，这个民主的教诲啊。那这讲民主，那这个老底家的时候，我发财了，我富有了，我样样都不缺啊。 那相当于是瞎眼的啊，你是瞎分的。那所以这个教会的特点呢，对对主不冷不热，不冷不热。那像我们啊，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啊，神说很清楚不喜欢他。那其实最后主责备这个教会啊，主这样，啊，一起念这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啊，这是对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以弗所的教会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啊，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呢？他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都知道早期的教会是火热的爱耶稣啊。你如果读啊彼得、雅各、约翰，读他们的生平，他们人生只有一个目的，他们人生只为一件事活着，就是为他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是吧？很清楚啊。保罗他们那一代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因为对主耶稣的舍命、主耶稣的牺牲，他们眼目中是太清楚了啊，他们不能够忘记的啊，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就回应这个爱啊，在写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对耶稣的爱，就是那个啊起初的爱、火热的爱。专一的爱，那个、这样的爱他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慢慢离弃呢？啊，到使徒行使徒时代的末期呀、啊，啊，使徒们也过去了，那第二代的人开始接上来。你看，如果读这个以弗所教会，主还称赞他：“你为我的名辩护啊，你为真道来守住我的真道。”所以今天可以有教会啊，特别是所谓保守派的教会为真理争辩，因为我是保守派神学院毕业的，他看见这个新派人出来了，他为真理辩护，他站住这个立场，他不妥协啊，所以这个叫 fundamentalist， 教派的这个神学家、教派的牧师，他不妥协啊，新派的不承认耶稣的父神性啊等等，所以有这帮人出现在美国啊，曾经为真理辩护过的，为真理站住的啊。那我在保守派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我就佩服他们那个勇敢为真理辩护啊。但我也惊奇，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冰冷呢、啊？冰冰冷冷的啊，好像弟兄怎么也不是彼此爱。那我现在就明白了，所以一个人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偏离了，来到为真理辩护，偏离了来为了能够做这个教会事业做成功，而不把最高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那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今天许多的有名的传道人有名的教会，他们的注意力是怎样把教会做得更大、更成功、更大轰轰烈烈？但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那个起初的爱失去，起初的爱没有，那可以发生在任何教会。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总是这样责备：你要恢复那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爱就是当时使徒们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所给耶稣的那个爱，这上好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能够恢复那起初的爱，也是我兄弟希望有一天能看见。因为我得救的时候呢，所在的教会有那起初的爱，有那火热的爱，那带领我的弟兄呢还有火热的爱，活着的爱耶稣，影响到我青年的时候呢，也爱耶稣，因为看见教会里面许多人他的注意力是放在耶稣身上，单一的爱耶稣。那这是上好的教会，爱耶稣的教会。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怎么样回到我们起初的爱，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教会呢？要悔改啊！ 一起念哈，一起念这两段经文。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之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好，第一个世界的人要悔改，就是说约翰都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日本的市长，东京的市长，他大胆地说，有津波来到我们东京，来到我们日本，是因为天上的神惩罚我们，因为我们的百姓太贪心了。那如果是我们美国人讲的话，他们恐怕还说我们批评他。这句话是东京市长自己讲的。整个日本变成多么的贪心了，多么的爱情啊，多么造很多物资销到全世界，日本的商人到处都是。哎呀，这国家没有道德，很多的堕落，所以上帝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当然灾民没有一个不值得我们同情，四川的赈灾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也同情，所以怎么能够救日本？悔改。有宣教士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叫日本人悔改。九一一事变发生在纽约的时候，美国人一度曾经悔改，很多人开始去礼拜堂，那一段时间很多人去敬拜神。九一一离现在又过了9年，很多人开始要忘记。这个世界的人要想得救，又想得到神的永生，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都要灭亡。不管你是明星，不管你是多么出名的人，都要灭亡。伊丽莎白泰勒刚刚过世，很可惜，进入黑暗，进入到地狱，不能够得永生。为什么？活在最终，活在最终。很多这样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唤醒世界的人，趁着还有今天，要悔改，要悔改。美国要悔改，我们见朋友也要悔改，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世界的人需要悔改，基督徒也要悔改，主教。你的思想从哪里坠落？要悔改，行起之所行的时候，以弗所教会从哪里坠落？要把注意力离开了耶稣，开始放在工作上面，放在别的事上面。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开始冷淡呢？为什么冷淡呢？你得把心放在事业上面。啊，昨天我还去看一个朋友，也觉得很痛心。他们开始把事业看得很重要。比耶稣更重要，这个是他们的偶像。那这也叫这个啊，这个老底家的悔改啊，一起念：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有一个弟兄，他后来女儿神经错乱，读书读不好，他就为我叫我去为他祷告，我就去他家里为他祷告。哎，我就看你家怎么这么多偶像呢？啊，他说这是艺术品，啊，他各地买来的，啊，这个有个关公像，这一个中国是什么老子像，啊，这很贵的。我说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你儿子，你女儿要生这个病，啊，你要知道你信的主，啊，这些偶像都要拿掉，不要，哦，这是很贵哦，我付很多钱买的。那我说你要你儿子病好，还是要这些偶像？他最后说，哎，我现在信的主，我以前不明白， 买这些东西，我现在跟随主，我说好，我通通把你收起来。摔碎众偶像，摔碎众偶像，摔碎，哎，为他女儿祷告，不久，哎，女儿好了，又可以上学了，然后来，大学毕业了，还找到工作。弟兄姊妹，神不喜欢我们家里有偶像，不喜欢我们心里面有偶像。你想要得主祝福吗？摔碎众偶像，摔碎你心中的偶像，然后你才能够尝到神的爱，尝到神的祝福啊！小子们啊，要远避偶像，我们也需要悔改，很多教会需要悔改，离开这些东西，教会就有福星啊！好，第二呢，打开我们的心门啊，让主进来啊！好，一起念这里，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好，我就在这里觉得，哎呀，主对老底家的教会这么宽大，这么有给他们新的机会。我在门外敲门啊，敲门，你如果打开心门，我就进来。啊，这岂不是今天主在我们心外敲门啊？啊，你爱的世界。哦，摆在门外，你不专心爱我，他主也没有放弃我们，还在我们心门敲门，让我进来，让我进来。啊，进来以后呢，与我与他一同作息，享受什么？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甘甜，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丰富。主耶稣还要把他的丰富给我们，只要我们肯打开心门。任何教会，打开心门让主进来。哎，这个教会马上就觉得与神交通的那个甘甜、那个丰满、那个喜乐啊，那个荣耀与我一同作息。这是主耶稣对于教会的恩典是这么大啊！即便我们以往偏离了他，他今天还呼唤我们回到他面前，他还呼唤我们啊！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这是父母的心呢、啊，叫儿女回来，还跟他有甜美的交通。神盼望我们回到他身边，与他有甜美的交通。这是神今天呼唤我们。第三样呢，怎么恢复起初的爱心？奉献自己啊！一起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若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个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今天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烧在保罗心里面啊，希望也烧在弟兄姊妹里面，这个爱激励我们，主爱我们这么深呢，啊，叫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旧约的燔祭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燔祭呢？燔祭头、手、脚、内脏啊，全部烧在坛上，啊，献给神，这是最高的祭。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是燔祭，那么死在十字架就是个燔祭。他完全将自己献给神，也将自己完全献给他的教会，就献给我们，没有保留的，全部给了我们。那因此呢，神也希望我们全部给他，全部给他，这是燔祭，这是最高的祭，最讨神喜悦的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过？你有没有做过？我知道很多人受过洗，很好。受过洗，这是入门啊，入门。你有没有奉献过？哪一天你有没有到祭坛的？如果讲台有传道人呼召的时候，你有没有出去过？主啊，你这么爱我，我要奉献我自己，当作燔祭，来为你而活。张伯礼不是到你们中间讲到吗？他在东北的时候逃难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太婆。啊，讲到要献自己当作活祭，
他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意思啊，啊后来读圣经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叫活祭啊，因为这活把自己献给神，那他现在把自己献给神，为主而活，到处传道，他做牧师，对不对？他现在啊不是为民主，他是为主耶稣，这是献上自己当活祭啊，活祭。因为什么？你有没有做过？你受过洗很好，有没有到祭坛那里？有一次的说主啊，你为我死，我今天为你而活。那如果没有做过，希望你圣灵感动你这样做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最圣洁的，这是圣洁的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样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啊，如果主这么爱你，你用什么报答他？你用什么报答他？好，我一起读这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不可熄灭。祭司要把每日早上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出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的火，不可熄灭。在旧约的敬拜里面有这些条例。祭司每早上献上燔祭，晚上献上燔祭，然后祭坛的火永远不可熄灭，就代表说弟兄姊妹，我们也许很多人以前奉献过为主而活，对不对？但经过一些年日，经过世界的风波，哎，我们又放松了，我们又好像又为自己活了，这更新我们的奉献，常常在主面前，主啊，我再奉献我自己，为你而活，为你而活。那这个你就是更新了，你的奉献就新鲜了，你的奉献不会变陈旧。那结果是什么样呢？祭坛的火不可熄灭，一直烧着，一直烧着。这个是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奉献为主而活的人，有一件事发生在你心中，你一直会经验到圣灵的火烧在你里面，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歌，那个爱的火烧在你里面焚烧，什么爱？神的爱烧在你里面。弟兄姊妹，这个火还在吗？这个火在你心中吗？那如果没有这个心中的火，我怕你在某些地方呢，已经忽略了对主的爱。我怕在有些地方啊，你已经收回你的奉献了，已经收回你的奉献了。所以主的话叫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啊，好让这个火不断的烧。好，那么第四呢，要遵守主的命令啊。第一，有了我的命令，你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我也爱他，并且要生他。好，那宇宙给我们很多的命令，有大的命令，有小的命令啊。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这是这个命令。要你们要啊，这个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些都是很多的命令啊。我们越遵守，就越经历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传福音是主的命令，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些命令你越遵守，就越经历到主的爱在我们心中。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好，我们再一样啊，要喂养主的羊啊，一起念。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亲爱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更深吗？你的主说，是，你知道答案。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亲爱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亲爱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耶稣说，你喂养我。好，这个故事啊，很多人也读过。这个背景就是啊，彼得 带着六个弟兄又到加利利打鱼去了。那天晚上耶稣刚复活说你们到加利利跟我见面我在山上跟你们见面，那还有一点时间，彼得看着没有事做，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打鱼去吧。众弟兄们说好，我们跟你一起去。七个门徒一起去加利利海去打鱼了那一晚上什么也没有打到，一场空然后呢早上呢耶稣在岸边显现了，小子们有吃的没有？都没有没有。然后约翰说是主啊，是主啊，彼得听见是主啊，他在跳到海里面去披上衣服就在岸上主的时候你们往山的右边就有可能一拉上来153条鱼他们都拉到网上去高兴一下的153条，然后主说 吃早餐有饼有鱼都给他们预备好然后主在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153条鱼都在那里弟兄姊妹，神也会问我们，你爱我比你的学问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事业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家庭更深吗？主也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爱主彼得当然是奉献过的人，他不可以回去再打鱼他回去了，那天做了错事情。今天主也是这样问我们，如果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主就给命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今天我们做牧者的工作呢，就经常看到这么多小羊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照顾。那我们呢已经是老传道人了我们也尽力去喂发现你力量有限的，有一个教会十几二十个三十个的小羊，一个传道人你怎么去喂呢？你能够喂多少呢？也需要更多弟兄姊妹爱主，你爱主有很多小羊，你就可以去喂他带领他，让他得到供应。因为我在 Riverside 也帮助一个教会，那我亲自喂养小羊，这就在一个月两个月就发觉说，为什么一般弟兄姐妹不去喂养呢？为什么呢？都交给老传道人去喂养。我是很高兴做，我绝对没有埋怨，我还在喂。那其他弟兄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喂养那小羊呢？带领这个出信，带领圣经不是那么难吗？你信主三五年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不去？事业太忙，工作太忙，家庭太忙，没有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第一件事情你要喂养教会中很多小羊。第二呢，我第二次你要牧养我的羊。那教会中又有更高等次的信徒不只是要喂，你要给他方向，给他带领怎么能够长进那又需要去带领这些都是我们表现对主爱的地方。怎么能爱主？你照顾主的教会，这是主的羊群。如果要整个羊群强大的话，就需要很多的照顾，很多的爱。那最后我们会传福音一起呢，无论是心里话聪明愚拙，我都欠他，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给传给你们。我不以为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后是希律。好，你看保罗他欠了福音的债，我都欠他们的债，其实何必呢？为什么跑到罗马帝国到处传，受那么多的苦 ？OK， 因为他被神爱充满了，他觉得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那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中国同胞我们觉得欠了他们的债，我们中族领受了那么多的丰富救恩，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你信得主， 也跟我一样，再来分
这么宝贵的救恩，为什么我们
今天来讨论？
因为神三生万物，那他渴
望。
最大的天命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是吧？我们领受了你的诫命，
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经历到你那长过高深的爱，被你的爱融化，被你的爱感动，被你的爱催促，被你的爱来带领，以致我们也能够把一点点的爱归回给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那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神。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也求主保守我们俄湾的教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是火热的爱主，单纯的爱主，专一的爱主。主啊，透过这样，求你把福星带给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福星带给住在这里居民无限的祝福。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